二哥，不能掉以轻心。这种时候，二哥你应该跟我说实话了。你为啥带我去找那个叫蓝小娟的女人呢？把她弄哪儿去了？万一出什么事儿，我也有个思想准备啊。对，二哥，我是和你绑到一起了，可是你得跟我交个底儿啊，不能让我糊里糊涂的干呢。
我不是说过吗？知道的越少，对你越好。
可是我心里没底儿啊，特别是现在，我的心总是放不下。对，你不是说李冰凉很快就会滚蛋吗？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啊？跟你这么说的人是不是忽悠你啊？你可得多长几个心眼啊。张华强没再说话，而是拿出手机打了一个号码。
是我，吴书记啊，你老是说李冰凉快了快了，怎么到了现在还是一点动静没有啊？
武权气呼呼地说，你以为我不急吗？免他的职需要璧山市市委决定，可以征求省公安厅意见，也可以不征求。可是唐球子非要谭书记在上边先表个态，最好以省委的名义说句话，这样他就好交代了。张华强说，
这个唐球子贼滑贼滑的。
对，
刚才屈直跟我说他有一种感觉，好像不对劲儿。他一说呀，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头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？
这没有啊。什么感觉？华强，璧山是咱们的天下，璧山的警察也控制在咱们手里，李冰凉他翻不了天。
可是万一他和省厅姓林的勾搭起来采取什么行动呢？
你放下吧，我给谷泽安打个电话。张华强放下电话，片刻后武全把电话打回来，告诉他自己跟谷泽安通话了。谷泽安说没有觉得省厅有什么异动，对，他说特警总队有一部分人出去了，他打听了一下，说是搞一次夜间处突实战演练。武全说到这里停下来，因为他自己也产生了不安的感觉。张华强听完更觉不安，放下电话后，他要屈直出去观察一下，看外边有没有异动。于是李冰凉等人看到屈直走出来，四下巡视了一圈，又走了回去。回到房间后，屈直告诉张华强没发现什么动静，大概是自己多心了。之后再次询问张华强把蓝小娟送到哪儿了，千万不能出事儿。张华强却不要屈直再啰嗦，自己心里有数。之后张华强又给武全打了电话，说他这边虽然没什么动静，但是让屈直说的他心里很不安稳，是不是想想什么办法刺探一下李冰凉的动静。于是李冰凉接到了高伟人的电话。
李局长啊，我是伟人。
李冰凉警惕起来，问高伟人有什么事。高伟人说他听到传言李冰凉的职务马上就会被免，不知真假，睡不着觉，所以打电话给李冰凉问问到底是真是假，他现在在哪里，在干什么。李冰凉略想了一下，告诉高伟人确实有传言，但是他们能不能把自己搞掉还两说着。不过这种时候他最好想清楚，当初他可是说过对自己无条件支持的，现在他到底还支持不支持，如何支持，他看着办吧。高伟人问，
我当然支持，可是你得让我托底呀，你现在在哪里？
李冰凉说，没有，我在外边和两个朋友在一起，他们不是要帮我免职吗？我也得想办法应付啊。好了，你等结果就行了，不用太操心，我撂了。
李冰凉放下了手机，心中生出几分愤慨。他已经切实感觉到这个相貌堂堂的男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汉子，关键时候是无法指望的。手机再次响起，是林音的声音。
冰凉，我们到了，距离市区还有1公里，你们在哪里？
李冰凉的心激烈地跳起来。
我们就在城南市郊张华巷的狗场，你们快过来吧。
放下手机，李冰凉把情况告诉了韩星辰和陈青，二人都激动起来，连孙建设也掩饰不住的高兴。可就在这时，前面狗场的大门开了，张华强和屈直走出来，四下观察片刻，又转身向院内走去，大门却没有关。
李冰凉说，不好，他们要逃跑，快。 李冰凉、韩星辰和陈青拔出手枪向大门奔去。孙建设惶然地问自己怎么办，李冰凉要他等在这儿，头也不回地奔向前去。张华强的轿车缓缓从大门内驶出来，却发现三支枪口在对着他。张华强停下车，探出头问：
你们要干什么？
李冰凉说：下车，我们要搜查。
搜查什么？李冰凉，这时候了你还猖狂？老汉，你是不是眼睛瞎了？这种时候还捧他的臭脚？
少他妈放屁，老子豁出去了，你给我下来。
韩星辰突然大怒，上前一把将张华强扭下来。张华强想动手，陈青上前替下韩星辰：
你他妈的老实点。
李冰凉上前打开车门，里边空无一人。李冰凉说：把后备箱打开。张华强恨恨地说：
你们他妈的，我给你们打开，看你们搜什么，搜不出来咱们再算账。
后备箱也打开了，里边没有小保姆蓝小娟的影子。
咋样，看清楚了吗？妈的，今天不说清楚我跟你们没完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去世，你干什么呢？快来人。
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起，十来个身强力壮的汉子从院内冲出来，手中拿着刀棍等凶器，对着李冰凉三人七嘴八舌地吵嚷着：
干什么？谁敢跟我们二哥过不去，找死啊！
麻烦了，敌众我寡，又不能开枪，怎么办？陈青、韩星辰的目光看向李冰凉，现出紧张的神情。警笛声突然远远传来，越来越近，继而两辆运兵车的巨大身影出现，迅速驶过来停下。全副武装的武警一个个跳下车，进而一辆高档警车驶来停下。林英走下车，对着打手们喝道：
我是省公安厅厅长林英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快把这里严密包围，不许走漏一个人，搜！
张华强望着眼前的情景，目瞪口呆。特警们迅速展开行动，林音走向李冰凉：冰凉，没事吧？他是谁？李冰凉说：张华强。张华强慌张地问：
林厅长，我是璧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华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
林音不理张华强，叫过两个特警指着张华强：
把他控制起来，不能出事。
两个特警异口同声：
是。
冰凉，咱们进去吧。
李冰凉随着林音跟在特警后边向院内走去，走了两步又想起要陈青把孙建设叫过来参与搜查。院内狗吠声响成一片，有的狗疯了一样要从狗圈里冲出来，但是面对着特警手中黑乎乎的微冲，狂吠很快变成了呜咽，躲在狗圈深处呻吟起来。李冰凉随着林音走进狗场大院，停下脚步向前看去，前面约有20多名打手类的男子从楼内奔出来，有的手上是铁棒木棒，有的是明晃晃的砍刀，叫嚣着冲上来想和特警对抗。真是太狂了，反天了。先是特警们鸣枪示警，然后是林音上前声明身份，有人反抗就地拿下，打手们这才想起逃跑是当前第一要务。但是后门和四面墙上都传来特警喝令声，一支支枪口对准了他们，于是一个个只能扔下凶器跪在地上，被铐上手铐。当强大的正义力量真的行动起来时，邪恶是如此的不堪一击。这时不知谁打亮了院里的全部灯光，整个大院一览无余地显现出来，假山、画廊、花草树木。瞧，那边停着好几辆豪车，那辆庞大的黑色轿车叫什么来着？对，玛莎总裁，一辆车就价值1000多万呢，这不是岳强发的座驾吗？怎么停在这儿？李冰凉喝问一个被戴上手铐的打手：这辆车是谁的？其看一眼李冰凉，小声说：是二哥的。原来是张华强的，不愧是二强，岳强发有的他照样也有。李冰凉继续巡视着眼前的景象，他看到狗场内两栋楼房完全是大型宾馆的装修标准，里边又是什么天地呢？ 随着特警们控制了局势，他随着林音向一幢楼内走去。一层层楼房，一道道走廊，一个个装修高档的房间，居然还有室内游泳池、健身房、小电影室、大型餐厅、厨房、 K 歌房，真是吃喝玩乐一条龙啊。一个特警走到林音和李斌良面前，敬了个礼，请二人跟他走。于是李斌良和林音走进一个大房间，原来是个陈列室，里边陈列着大量文物收藏品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林音观赏着，感叹地说：
这场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
旁边的特警说：
我在电影里边见过，那些大毒枭们的生活就这样。
说得对，李斌良也产生了这样的联想，继而又想，张华强的罪恶一点也不比大毒枭们轻。李斌良和林音正要离开，走廊里传来吵嚷声：
放开我，干什么呀？我叫林厅长。
原来是张华强在两个特警的撕扭下走过来。一特警说：
林厅长，他一定要见你。
没等特警说完，张华强就嚷起来：
林厅长，这是干什么？凭什么搜查我呀？
林音问
张华强：这是你的地方是吗？
张华强吞吞吐吐地说：
是啊，是我和弟兄们的，怎么了？
你哪儿来这么多的钱？
挣的，我哥哥开煤矿，有钱资助的我，怎么犯罪吗？
李斌良说：
张华强，你还这么猖狂，有钱不犯法，可是你的钱怎么来的自己清楚。
李斌良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你说我的钱怎么来的？抢的、偷的？那好，把我抓起来吧，可是证据在哪儿？
林音说：
张华强，看你能猖狂到什么时候，
继续搜。
可是搜查没有进一步发现，既没发现小保姆蓝小娟，也没发现任何黄赌毒证据，这让李斌良很是不安。他和韩星辰把孙建设带在身边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着，在一个房门口停下来。房间的门被打开，里边呈现出一个扩大的办公室，其格局、装饰和帝豪盛世那个张华强的房间非常相似，同样的不伦不类，供奉着财神像、关羽像、毛泽东像，同样有一面国旗。搜查的特警对李斌良说，屋子里没发现什么。可就在李斌良准备退出去时，孙建设却开了口：
不对。
李斌良问他为什么，孙建设说：这个屋子在建造时比现在要大得多。李斌良听了心一动，把情况说给特警，特警们立刻行动起来，最终找到了一道暗门。原来这间办公室有一层夹壁墙，第一个进去的特警打开灯光后立刻惊叫起来。李斌良探进头去，先看到几把砍刀、刺刀，越看越多，好像有几十把到一百多把，还有镐把、钢管等几十根，另有仿六四钢珠枪七支，继而又看到猎枪两支、弩三支，还有其他一些凶器。林音听完汇报，立刻要特警把张华强带过来，要他解释这是怎么回事，这些凶器都是干什么用的。这回张华强懵了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也失去了猖狂。林音追问张华强，狗场内还藏着什么，赶快交代，争取主动。张华强却咬牙说再也没有别的违法物品。林音哼声鼻子，要特警们继续搜查。这时孙建设发挥了作用，他很快在又一个房间里发现了夹层，打开后发现里边有一个金库，再把金库打开，里边呈现出整捆整捆的现金和金条、银锭、玉器、首饰等。引人注意的是，里边还藏着一堆名表，拿出来数了一下，一共九块。有个懂表的特警说，单这九块手表的价值就高达300多万元。李斌良忽然发现苗宇不知啥时候出现在特警中间，用手机不停地拍照着，他忍不住问林音：苗宇来碧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林音却笑着对他耳语说：
我不是说过吗，也许会有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。
李斌良觉得林音的话含义很深很复杂，
虽然一时想不清楚，却又产生一种感觉，或许自己的命运发生了转机，而且是向好的方面转机。搜查又有重大发现，孙建设带特警在一楼找到一处暗门，而这个暗门通往地下室。当手电照进去的时候，才发现里边藏着好多男男女女，继而又搜出了避孕套和毒品、吸毒工具及赌具。这里果然和帝豪盛世一样，是个藏污纳垢之所。看张华强这回还能不能嘴硬下去。不知不觉，天已黎明，搜查结束时已经是清晨。搜出的东西装了一辆卡车，然而虽然收获巨大，却没发现蓝小娟的踪迹，这让李斌良很是不安。当李斌良随着林音走出狗场大门时，这才发现远远近近有好多群众在围观，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震惊、兴奋、期盼，但是他们只是看着，却没人说话。大概他们还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幕，或者还不相信张华强真的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林音和李斌良对视一眼，机敏地做出决定。他走到围观的群众面前，大声地说：
各位父老乡亲，我是泾原省公安厅厅长林音。昨天夜里，我们根据群众举报，对这个狗场进行了突击搜查，获得大量犯罪证据，希望广大群众积极向我们提供这个场所的犯罪线索。请乡亲们放心，公安机关一定会给你们做主，邪不压正，碧山一定会有天狼日清的一天。
又指了指李斌良，
这位就是碧山市公安局局长李斌良。省公安厅虽然不在，碧山市公安局还在，我不在，李局长还在，他一定会负起责任，保护人民群众免受欺压。
林音的声音在清晨的空中响着，传播着，可是李斌良听到最后一句却暗暗叫苦。在目前的情况下，自己能不能干长还说不定，怎么去保护人民群众啊？他知道林厅长是在给自己撑腰，是在告诉在场的群众和有关人士，自己这个碧山市的公安局局长是不会动的。因而林音的话音一落，他立刻接过来：对，我一定履行好公安局局长的职责，希望广大群众积极向我们揭发检举违法犯罪线索，不管涉及谁，我都会一查到底，严厉打击。当一行人车出现在碧山市公安局大楼前的时候，已经到了上班时间。看到林厅长率领大队省厅特警及运兵车出现，或者走出大楼，或者从窗子探出头来观望，李斌良看到了他们脸上的笑容。路上林音已经和李斌良说过，为了强化震慑效果，他要把人车带到市公安局展示一下，目的和刚才给群众讲话相同，就是给李斌良撑腰，打击黑恶势力的气焰。所以下车后，林音又当着在场观望的民警们的面大声指示李斌良，自己离去后一定要加大工作力度，抓队伍，促破案，无论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，遇到困难克服不了，省厅会派警力支援。说完这些话，林音才带着队伍押解着在狗场抓获的人员离去，只把一个人留给李斌良，张华强。因为李斌良急于从他口中挖出小保姆的线索和其他犯罪证据。林音带着队伍离去了，李斌良叫出志文，要他带几个刑警押着张华强去看守所提审，以避免干扰。志文目睹了刚才的场面，很受鼓舞，立刻带几个可靠的刑警行动。这时有几个中层干部走出来，向李斌良请示有什么工作可以派给他们。李斌良意识到林厅长刚才的姿态发挥了作用，很是高兴，让他们随时待命听调，然后要韩新辰、陈青、志文等人上车，准备去看守所。这时一阵急促的车喇叭声传来，一辆高档轿车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一个人气势汹汹地从车中走出来，正是市政法委书记武权。现场一下静下来，大家的目光都看向李斌良。李斌良迎向武权，二人对视，一时无语。这时 被靠在车中的张华强发出了呼声：
吴书记，你要救我，一定要把我弄出去，我要真完了，谁也好不了。